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章开始，他就是要来解释这个麦基洗德因为那个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当大祭司。那麦基洗德圣经里面只有创世纪十四章有出现过。我们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拿玛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你，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这就是圣经唯一记载麦基洗德的地方这个时候是亚伯兰带着318名的壮丁去追四王联军北边的四王联军就是现今的伊朗 那些国家，四王联军下来打那个死海附近的五王那五王失败因为当时的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就被掳去。那这个亚伯兰实在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当时的军队是几十万人不是很少的人，当时的早期的战争都是几十万人在战争的，因为没有枪炮，都是用刀用剑在厮杀的。好，他竟然不怕死，带着318名壮丁，而且还打赢，可见这是神给他打赢的，神帮助他所以他很清楚。那他回来以后，那个有两个王来迎接，一个就是索多玛王那另外一个就是麦基洗德他特别讲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亚伯兰他就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那特别提醒他，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提醒他说，不是你搞，不是 你很厉害，318名怎么能对抗几十万人，不可能是神帮你征战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所以你看亚伯兰听到这句话，他马上就拿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就这样子好，那索多玛王就说你把人给我，其他都交给你。但亚伯兰不要，亚伯兰他说你的一针一线我都不要，免得到时候人家说我是你给我富有的。好，这从圣经里面只有这样短短的一个解释那可是呢，这边却谈到他是撒冷王因为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的君王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平和平的君王，然后又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个人就那个，因为他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是有名的人，他一定会记载他的家谱他是谁的孩子，然后活了多久就死了都会很详细的记载。唯有这一个那个麦基洗德从来没有记载他父母是谁，活了多久 啊，那啊啊，怎么死的都没有死，啊，所以这个他这边哦，等这个咒诅他就说，啊，他好像神的儿子一样，哎，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基督的显现，基督的显现，当时哦，确实有这一个人，但是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从来没有交代，有没有？你看他，第三节那边啊，第七章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病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为什么他这样讲？啊，因为他没有族谱，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在旧，你看连以扫、以实玛利他们都会写他的家谱，但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竟然没写他的家谱，啊，然后就代表什么？啊，他是没有家谱，没有家谱就是无父无母，然后呢，没有族谱，啊，也代表什么？他突然出现，突然结束，所以就是无生之死，无病之终，啊，是吧？跟神的啊那个啊那个什么，跟神的儿子啊一样哈，哦。好，那你看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啊，为什么说他长远为祭司？创世纪里面并没有这样讲。那为什么说他长远？长远的意思就是说永远活着。哎，为什么？根据什么？根据诗篇110篇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有没有？神亲自做见证，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方式，永远为祭司。啊，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永远在当祭司的。啊，只是旧约，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啊，他永远当祭司，所以这边才说他长远活着，长远活着就是根据诗篇110篇第四节那个预言来印证，啊，那个麦基洗德是长远活着的，啊，好，然后呢，啊，说他是啊那个亚伯拉罕，啊，把十分之一，啊，给他，啊，那是只有神，哦，只有神才接受人家的十分之一，所以亚伯拉罕心目中就认定他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是啊，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把十分之一给他，啊，因为十分之一就是，啊，神的物，啊，好，然后再看那个第二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叫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啊，这是为了要应验圣经的预言。你看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有没有？啊，这边预言会有一个公义的王，啊，公义王出生，然后让我们，啊，他的名字叫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也就是让我们信耶稣被神称义，啊，这个就是预言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君王。33章也是一样，你看33章，耶利米书33章， 十五节，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同样的意思。好，所以他说他叫仁义王，因为这是神所应许要来实现救恩的基督。他又名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也就是平安王。所以他这边就解释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跟神的儿子一样。如果你听到圣经在讲神的儿子，就其实就是讲神在肉身的显现，神在肉身的显现。好，那这边就讲讲到他好像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他其实就是旧约基督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就是亚伯兰的时代。好，那个时候没有律法，那个律法是四百年后摩西的时代才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麦基洗德当大祭司是比律法的祭司早四百年，早四百年，比较超越，比较超越。那耶稣就按这一个模式来承接律法的，承接那个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应许不可能被四百年后的律法把它毁掉，不可能的。这样听懂吗？你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六节，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祖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祖孙，指着许多人，乃是你说那一个祖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边是在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边地上万国要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气。那个后裔是单数，就是指着基督来讲的，指着基督来讲。好，那你看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气，这是一个应许，也就是必因基督得福气那这是应许在律法之先，律法是在他的四百三十年后才有的，所以应许在前面，不可能被后来的律法把它毁掉其实律法只是要引导人来认识这个应许，得到这个应许，也就是得到基督的应许，被基督因信基督被神称义，这样子，大家了解吗？好，翻回来希伯来书，所以这个作者他就说，主耶稣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承接祭司的职分这个麦基洗德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因为他在旧约里面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竟然圣经都没有写他的族谱，没有写他怎么来，也没有写他怎么去都没有交代。你注意看创世纪，对这些有名的人他一定交代很清楚，某某人活了多久，生儿养女又生了谁，又活了多久就死了创世纪都是这样写的那只有他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交代他怎么来，也没有交代他怎么去所以他才说他是无生之死，无命之终，跟神的儿子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好，看第四节他就叫我们想一想 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啊！因为只有神才能接纳人所献的十分之一啊，啊，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啊！啊，所以就等于他来讲说，麦西洗德其实就是基督的显现啊。好，那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祖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啊，虽是从亚伯兰孙中生的，但是还照例取十分之一啊。这个意思就是律法规定，律法规定啊，那个立位人他照律法规定向以色列十二支派啊收十分之一。来看民数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是给立位的祖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是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好，那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我已经是给立位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好，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但是神规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他们所出产的十分之一啊，那个就要给立位支派啊，所以立位支派生活绝对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果信仰堕落以后，大家都不捐十分之一的话，立位支派就要麻烦了啊。所以后来啊，旧约圣经里面不是有先知在骂他们，为什么要让立位人流落在街头？啊，就是没有在照以色列没有按照规矩献十分之一。好，那立位支派收了十分之一以后，还要从其中取十分之一给亚伦祖孙。你看那个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问立位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做举祭献给耶和华。做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好，那你想想，以色列人最有钱的应该是谁？啊，亚伦的祖孙啊，亚伦他一个，他有四个儿子，后来死掉两个，剩下上面三个家族，享用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百分之一，对不对？哎，如果今天传道是这样的话，我看一大堆人都来当传道了。对不对？好，所以啊，当时神很恩待这些专职侍奉的人了啊。好，换回来，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啊，他就说，这些立位祖孙呢，照着律法的规定，啊，向他们的弟兄收取十分之一。但是呢，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因为麦基洗德他不是以色列人啊，他哪里有资格收十分之一呢？好，但是呢，他反而收了啊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不倒的理啊！ 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接受的，就是那个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那个祝福。好，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利未支派亚伦的祖孙，他们都是必死的，不能长久，那一代传一代。但是呢，但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活着，哪个地方为他做见证，说他活着？哪个地方？我刚刚有讲，诗篇110篇第四节有没有？耶和华岂能是那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既然说他永远为祭司，就是不会死亡，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为他做见证，就是神为他做见证，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好，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哇，这个就是，这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利未支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等于已经在那个生命的种子已经存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了，这样听懂吗？利未支派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等于就是利未支派借着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这样听懂吗？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虽然他不是以撒他是第几代了？以撒、雅各、利未已经四代以后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律法里面的规定的利未支派已经借着亚伯拉罕在献十分之一的当下也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了，这样听懂吗？这代表什么？律法要向恩典献十分之一，对不对？恩典就是耶稣他来成就的，律法利未支派是律法嘛，这样听懂吗？听不懂你给我探过。好，没有那么困难了你看那个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了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样了解吗？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在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利未支派的生命已经藏在那个身，就是腰子了，精子是由肾脏来的嘛，他就说已经藏在他的身中了所以就借着亚伯拉罕向那个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那谁比较伟大，比较尊荣？麦基洗德啊，对不对？所以引申来讲，律法要向恩典那个献十分之一，他只是引人到恩典的面前而已，这样了解吗？好，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祭司的主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主任能得完全，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这个很好理解，如果律法的祭司能够使人达到完全，就是说没有罪被神称义，那就不用借着500年后的大卫另外作诗预言 要兴起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祭司，这样听懂吗？啊，诗篇一百一十篇，那个是大卫的预言嘛？你看嘛，像诗篇一百一十篇，有没有？第一节那边大卫的诗，看到没？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那边有写大卫的诗，有看到吗？对，哦，好，大卫是在律法颁布以后的五百年后，哎，因为律法颁布是什么时候？摩西时代，对不对？那啊，他们进入迦南地啊，480年才轮到大卫当王，所以500年后的大卫，啊，神在借着大卫预言会有一个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人，这样了解吗？听到吗？啊，哦，好，那既然已经借着大卫预言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祭司啊，那个出现，那就代表说律法的祭司那个责任没办法使人完全，也就是没办法让啊让人被神称义这的意思了，这样听懂吗？因为如果那个律法的祭司能够使人完全的话，他就不用在500年后另外借大卫预言说会有一个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出现，这样听懂吗？这没有很难呢，啊，懂吗？好，那我们再读下去。你看他就说那就不用再另外兴起一位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照着亚伦等次啊。好，好，那所以如果既然兴起了，就代表说前面那个是不好的，没有达到他祭司的责任的。好，好，那看12节，那祭司的责任既然已经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啊，因为律法的重点就是在规范人来拜神啊，所以祭司的责任更改了。为什么更改？就是借着大卫已经启示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了，对不对？就更改了嘛，祭司的责任更改了。好，那更改了律法就要更改，那律法更改，因为律法规定祭司一定要是 哪个支派，然后一定要亚伦的祖孙，对不对？好，现在已经启示更改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了，所以律法就更改，不用再找立位支派来当祭司了，这样知道吗？啊，好，来看13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是别的支派，那支派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侍候祭坛。啊，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不能当祭司啊，对不对？啊，可是因为已经更改了啊，这个大卫更改了啊，然后14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耶稣能当祭司是凭着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借着大卫启示所立的，因为他更改了，他祭司的责任更改，律法就更改，不用再照立位支派才能当祭司了，耶稣当他犹大支派一样能够当祭司，只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那个模式，等次的意思就模式，照着那个模式来当祭司的，这样了解吗？好，15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子，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那我的话就显而易见。就非常清楚了， 就不用在律法里面勾勾顶压了啊，现在已经啊跳到应许恩典来了啊。好，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啊。那个属肉体的条例是什么？律法啊，一定要立位祖孙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祭司，对不对？啊，所以他当祭司不是循着这个模式来的，不是，他是照着什么无穷生命大能啊？无穷生命大能，小字说原文叫做不能朽坏。为什么说他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根据什么？啊，根据什么？刚刚一直强调了诗篇110篇第四节啊，你照着麦西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对不对？既然讲永远，就是不会死亡嘛，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才说无穷生命大能，就不会毁坏掉，这样了解吗？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等处永远为祭司，你看，他就引用这一节来证明。好，然后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先前的条例就是律法，也就是按照律法所设立的祭司，因为软弱无益。软弱无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职任没办法真正引导人被神称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任他献的所献的祭，赎罪祭是献什么？献什么祭？牛羊的血，对不对？牛羊的血跟人的血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怎么能赎罪？不可能赎罪啊！你看那个720第10章。第十章啊，来看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跟山羊的水断不能除罪。你看这边就直接讲了，公牛跟山羊的水不能除罪的，所以那个职人每年都是在献公牛的水、山羊的水，那个没办法除罪的啦，所以那个主任没办法完全使人完全，所以叫做软弱无益。这样知道吗？好，那你或许会说，那神规定律法叫以色列人这样献祭，不是在放等以色列人吗？啊，不是的，献祭的本身不能赎罪。但献祭这个动作是有意义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当你在献赎罪祭的当下是什么意思啊？对，就在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 我就是罪人才要献赎罪祭啊，这样懂吗？我是一个罪人，那罪人要怎么办？仰望啊，仰望神向亚伯兰所应许那使地上万族得福气的祖孙来到，这样知道吗？这个使地上万族得福气的祖孙是谁？耶稣。耶稣来到就得到解决。所以旧约的选民都不是因行为称义，一样是因信心称义，这样懂吗？因为他那个动作本身都不能除罪的，但是那个动作是有意义的，是表达我要仰望神应许的祖孙来到。所以当那个祖孙来到的时候，我就得到解决了。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来被钉死十字架，那旧约里面那些献祭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大家都是在罪里面呢，这样了解吗？好，所以 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他跟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个井水还会渴。那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活水的话，就不会渴，对不对？那我所赐的活水会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哇，那赐给我喝，我就不用每天在那边跑出来取水。耶稣说：好，你去叫你先生来。他吓一跳，我没有丈夫呢。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了仍然不是你的丈夫。这什么意思？几天我跪几天了，对不对？那个原文其实说你已经有个五个情人了，五个情人，现在有的还不是，就是他是以我们中文叫做水性杨花了，水性杨花的女人，因为她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饥渴，可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只有透过放纵情欲来得到短暂的满足，可是那个好像在喝井水，喝了还会再渴，没办法解渴，所以后来这个妇人她就发现说，耶稣是先知，她就问耶稣说：那个我们祖先说拜神要到撒玛利亚山上，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那你说说看要怎么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救恩从犹太人出来，像拜神，神是灵，拜他的不用到山上，也不用到耶路撒冷，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就好了，对不对？好，那妇人一听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那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意思说我就是弥赛亚。那好，所以他，你看这个妇人，他一直在仰望这个弥赛亚来到。当弥赛亚来到，他们的信心就得到解决。所以旧约仍然是因信被神称义，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他这边就讲，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一无所成是指着引导人被神称义这件事情是一无所成，而不是说律法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它是有用处的。律法的用处在哪里？使人知罪，使人知罪，然后惹动愤怒，然后再来呢，引导人到基督面前，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就是律法最大的功用，它就是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被基督称义，因信基督被神称义。那还回来希伯来书，所以他说他一无所成，只是指着没办法靠律法被神称义这件事情。来看十九节，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的。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靠着耶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便可以到进到耶稣的面，到神的面前，这样了解吗？好。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并不是原不是起示力的， 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他利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 永远为祭司。亚伦的祖孙当祭司，神没有启示，他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样子。那启示的话代表什么呀？代表比较慎重。所以耶稣当祭司，他是神启示力的，也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样知道吗？所以耶稣当祭司是神启示力的，好，意思说比较慎重，比较重要，比较尊荣。二十二节，既然是启示力，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是指着更优越，更美的意思就是更优越，也就是跟旧约相对比较，因为旧约它不能使人被神称义，所以神把它废掉，另立新约，另立新约，就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所讲的，就等到我们讲到第八章我再来跟大家解释，那边有完全整个就移足过来，好，那他耶稣啊，因为他是被启示立的，就做了一个更美之约，更优越，更能够使人被神称义这一个新的约，因为新的约是用宝血，用耶稣的宝血立约的，旧约是用牲畜的血立约，旧约是摩西用牛羊的血洒在耶稣，洒在百姓身上，所以用牲畜的血立约，那个没有用的了，只有耶稣用更美的约，好。那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因为有死亡阻隔，不能长久，这我们可以理解，亚伦的祖孙会死亡，一代传一代，所以祭司的数目很多，但耶稣呢不会死亡。你看二十四节，这位既然是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那有死亡止隔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好比说亚伦答应你某某人我将来要送你一栋房子，好不好？好，然后亚伦没跟你讲这句话，隔一天死掉了，他儿子说那我老爸说的那没算，对不对？好，那不我们现在社会上不是常常这样子吗？父亲讲的话儿子不承认的，好所以祭司因为会死亡，他前一任答应你体谅你到底，后一任接棒的人就会觉得我那个不算，我不能体谅你，所以那就你就没办法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但是耶稣呢，他不会死亡，他答应你一定执行到底，因为他没有死亡的阻隔，一直在更替不用这样子这样知道吗？好，来看那个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为他永远活着永远当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答应我们的话绝对执行到底，绝对实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约里面的优势。旧的约上一代答应你，下一代不承认，新的约永远这一个大祭司是永远长存，所以他答应你的事永远存在，这样了解吗？好，三十六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 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那就讲到耶稣啊，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因为他就是造物之主，造物之主，所以高过诸天，好，那是跟我们与我们合宜，就很适合我们，然后来看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律法的祭司要替人献祭以前，一定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他一定要每天要执行这个律祭司在工作之前，一定要献祭赎罪，他处在一个没有罪的状态，才有资格帮别人献祭赎罪，这样知道吗？那耶稣不是，耶稣他是没有玷污没有邪恶，完全圣洁，所以他不需要每天在那边一直为自己的罪赎罪好，27节，后面那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只献一次就成全了如果他像旧约律法的话，他就不是每天都要献祭，每天被钉十字架吗？所以他不需要好，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软弱人就是指着亚伦的祖孙，带着肉体有罪恶好，那但在律法以后呢，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立儿子为大祭司，而且是成全到永远因为他是永远当祭司的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一位大祭司最适合我们他现在已经在天上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了，这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边，后面再继续